终于来到第120回了，这回回目是甄士隐详说太虚情，贾雨村归结红楼梦。话说宝钗听秋文说袭人不好，连忙进去瞧看，巧姐同平儿也随着走到袭人炕前，只见袭人心痛难禁，一时气绝，宝钗等用开水灌了过来，仍旧扶她睡下，一面传请大夫。巧姐问宝钗道，袭人姐姐怎么病到这个样？宝钗道，大前儿晚上哭伤了心了，一时发晕栽倒了，太太叫人扶她回来，她就睡倒了，因外头有事没有请大夫瞧她，所以至此。说着大夫来了，宝钗等略避，大夫看了脉，说是急怒所致，开了方子去了。原来袭人模糊听见宝玉若不回来，便要打发屋里的人都出去，一急越发不好了。到大夫瞧后，秋文给他煎药，他各自一人躺着，神魂未定，好像宝玉在他面前，恍惚又像是见个和尚，手里拿着一本册子接看着，还说道，你别错了主意，我是不认得你们的了。袭人似要和他说话，秋文走来说，药好了，姐姐吃吧。袭人睁眼一瞧，知是个梦，也不告诉人，吃了药便自己细细的想，宝玉必定是跟了和尚去，上回他要拿玉出去便是要脱身的样子，被我揪住，看他竟不像往常，把我魂推魂搡的，一点情意都没有。后来带二奶奶更生厌烦，在别的姊妹跟前也是没有一点情意，这就是悟道的样子。但是你悟了道，抛了二奶奶怎么好？我是太太派我服侍你，虽是月前照着那样的奋力，其实我究竟没有在老爷太太跟前回明，就算了你屋里人。若是老爷太太打发我出去，我若死守着又叫人笑话，若是我出去，心想宝玉待我的情分，实在不忍。左思右想，实在难处，想到刚才的梦好像和我无缘的话，倒不如死了干净。岂知吃药以后心痛减了好些，也难躺着，只好勉强支持。过了几日起来服侍宝钗，宝钗想念宝玉，暗中垂泪，自叹命苦，又知他母亲打算给哥哥赎罪，很费张罗，不能不帮着打算，暂且不表。且说贾政扶贾母灵柩，贾蓉送了秦氏凤姐鸳鸯的棺木到了金陵，先安了葬。贾蓉自送黛玉的灵也去安葬。贾政料理坟基的事，一日接到家书，一行一行的看到宝玉贾兰得中，心里自是喜欢，后来看到宝玉走失，复又烦恼，只得赶忙回来，在道上又闻得有恩赦的旨意，又接家书，果然赦罪复职，更是喜欢，便日夜攒行。一日行到昆陆驿地方，那天乍寒下雪，泊在一个清静去处，贾政打发众人上岸投贴辞谢朋友，总说即刻开船，都不敢劳动，船中只留一个小厮伺候，自己在船中写家书，先要打发人起汉到家，写到宝玉的事便停笔，抬头忽见船头上微微的雪影里面一个人，光着头，赤着脚，身上披着一领大红星星毡的斗篷，向贾政倒身下拜。贾政尚未认清，急忙出船，玉带扶住问他是谁，那人已拜了四拜，站起来打了个问讯。贾政才要还衣，迎面一看，不是别人，却是宝玉。贾政吃一大惊，忙问道，可是宝玉吗？那人止不言语，似喜似悲。贾政又问道，你若是宝玉，如何这样打扮跑到这里？宝玉未及回言，只见船头上来了两人，一僧一道，夹住宝玉说道，俗缘已毕，还不快走。说着三个人飘然登岸而去。贾政不顾地滑， 急忙来赶，见那三人在前，哪里赶得上？只听得他们三个人口中不知是哪个作歌曰：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游兮鸿蒙太空，谁与我游兮，无谁与从，渺渺茫茫兮，彼归大荒。贾政一面听着，一面赶去，转过一小坡，倏然不见。贾政已赶得心虚气喘，惊疑不定，回过头来见自己的小厮也是随后赶来。贾政问道：你看见方才那三个人吗？小厮道：看见的，奴才为老爷追赶，故也赶来，后来只见老爷，不见那三个人了。贾政还欲前走，只见白茫茫一片旷野，并无一人。贾政知是古怪，只得回来。前一回呢，结束在袭人病倒那里。这个袭人病倒过去呢，一时气绝，一方面是担心宝玉找不回来，一方面是担心自己的命运。因为听说啊，要把宝玉房里的人全部都打发出去。那除了宝钗是他名门正娶的这个妻子呢，其他人呢都算是服侍的丫鬟。袭人呢，虽然份力上是和这个小妾是同样的份力，拿二两银子，但是他没有这个妾室的名分，所以他担心自己也会被打发出去。而且他在梦中啊还见到了宝玉，宝玉说啊自己已经不认得他们了，也就相当于是断了尘缘了嘛。再说贾政那边，贾政一路上回来啊，已经把贾府中发生的事情都通过书信啊知晓了个七八，知道自己的儿子和孙子都考上了功名，也知道宝玉失踪了，也知道自己的这个官复原职，所以也是喜忧参半吧。然后在船头呢又看到了好像宝玉的人穿着这个大红毡子向自己的方向在行礼，他也回礼过去，但是那个人呢很快就和一僧一道消失了，只远远地留下了一首歌谣。这个歌谣说啊，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是住在青埂峰上的，我所游兮鸿蒙太空，我所游历的地方啊叫做鸿蒙太空。鸿蒙呢是古代中国的世界观，他们认为啊在开天辟地形成之前啊，所有事情是一团混沌的元气，这种自然的元气叫鸿蒙。哎，其实跟这个宇宙大爆炸理论还是有个七八成相近的，所以它虽然不是科学，但是离科学非常的接近啊。宇宙大爆炸理论就是认为在过去有限的时间之前啊，宇宙是由一个密度很大而且温度极高的太初的状态演变而来的。谁与我游兮，无谁与从，谁或一起游历这个鸿蒙太空啊，我就和谁一起。渺渺茫茫兮，彼归大荒。那最后我的归处是什么呢？是那渺渺茫茫的荒凉之地。说着啊，这些人就不见踪影了。那贾政再问身边的小厮，小厮只说 一开始看到，后来没有看到这些人。贾政再看啊，面前只有白茫茫的一片旷野，已经没有人了。这首歌谣吧，其实就是说宝玉的近况，他从哪里来，他现在在做什么，他将来要往哪里去嘛。众家人回船，见贾政不在舱中，问了船夫，说是老爷上岸追赶两个和尚一个道士去了。众人也从雪地里寻踪迎去，远远见贾政来了，迎上去接着一同回船。贾政坐下喘息方定，将见宝玉的话说了一遍，众人回禀便要在这地方寻觅。贾政叹道：哎，你们不知道，这是我亲眼见的，并非鬼怪，况听得歌声大有玄妙。那宝玉生下时衔了玉来，便也古怪，我早知不祥之兆，为的是老太太疼爱，所以养育到今。便是那和尚道士，我也见了三次，头一次是那僧道来说玉的好处，第二次便是宝玉病重，他来了将那玉持送了一番，宝玉便好了。第三次送那玉来，坐在前厅，我一转眼就不见了，我心里便有些诧异，直到宝玉果真有造化，高僧仙道来诱唬他的，岂知宝玉是下凡历劫的，竟哄了老太太19年，如今叫我才明白。说到那里掉下泪来。众人道：宝二爷果然是下凡的和尚，就不该中举人了，怎么中了才去？贾政道： 你们哪里知道，大凡天上星宿、山中老僧、洞里的精灵，他们自具一种性情。你看宝玉何尝肯念书，他若略于精心，无有不能的，他那一种脾气也是个别另样。说着又叹了几声，众人便拿兰歌得众、家道复兴的话解了一番，贾政仍旧写家书，便把这事写上，劝于何家不必想念了，写完封好，即着家人回去。贾政随后赶回，暂且不提。其实也是这里贾政想通了，宝玉是下凡来历劫的，只是正好投胎到了贾家，贾政帮着养育了这19年而已，所以他现在回去呢，只是回到他原本属于他的地方。既然说是下凡来历劫嘛，那就说明这个续作者认为宝玉的真实身份也是这块石头了。关于宝玉到底是神瑛侍者，还是那块石头通灵宝玉，还是两者都是，其实有各种各样的争论，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啊，搜索一下。我是比较倾向于作者故意把它写得很模糊，他既是神瑛侍者又有玉这样的身份在。虽然很多地方说啊，那块玉是石头，是神瑛侍者闲着的石头到凡间来的，有一些线索，比如说发生什么事的时候，这块玉就说，哎，当时我不在，所以我没有看到。但是在前面也有很多随处可见的例子，感觉到这块玉不仅仅是玉，也是贾宝玉的一部分。所以这里我就不过多解读了，等到下次重新说《红楼梦》的时候，我会把这个话题捡起来好好的说一说。且说薛姨妈得了赦罪的信，便命薛科去各处借贷，并自己凑齐了赎罪银两，行不准了，收对了银子，一角文书将薛蟠放出。他们母子姊妹弟兄见面不必细数，自然是悲喜交集了。薛蟠自己立誓说道，若是再犯前病，必定犯杀犯剐。薛姨妈见他这样，便把握他嘴说，只要自己拿定主意，必定还要望口八舌、血淋淋的起这样恶事吗？只香菱跟你受了多少的苦处，你媳妇已经自己治死自己了，如今虽说穷了，这碗饭还有的吃，据我的主意，我便算她是媳妇了，你心里怎么样？薛蟠点头愿意，宝钗等也说很该这样，倒把香菱急得脸胀通红，说是服侍大爷一样的，何必如此。众人便称起大奶奶来，无人不服。薛蟠便要去拜谢贾家，薛姨妈宝钗也都过来，见了众人彼此聚首，又说了一番的话。好消息一个接一个，这个薛蟠呢也被赦免罪了。本来都是这个脖子架在这个大刀上的人了，哎，不对，应该是刀架在脖子上的人了，居然就这么免罪了嘛。那薛蟠呢，经此一劫啊，也彻底想通了，说以后再也不干这些事情，如果还做这样的事啊，那就让我死了好了。薛姨妈就说啊，你要是真的有这样悔悟的心，就不用发这种毒誓了。然后趁这个机会呢，说香菱跟着你受了很多苦，那你现在的原配已经死了，那香菱既然是你的妾嘛，不如就把她扶正，当做你的正房。众人都很拥戴这个决定。所以说这个续作者可能很怜悯香菱的这个身世，所以还是不忍心啊，给了她一个好的结局。虽然香菱的判词里面是说的自从两地生枯木，便是香魂返故乡嘛。所以香菱结局应该是死了的，但这里还是给了她一个好的结局啊，还是挺欣慰的。正说着，恰好那日贾政的家人回家，呈上书子，说老爷不日到了。王夫人叫贾兰将书子念给听，贾兰念到贾政亲见宝玉的一段，众人听了都痛哭起来，王夫人、宝钗、袭人等更甚。大家又将贾政书内叫家内不必悲伤，原是借胎的话解说了一番，与其做了官，倘或命运不好，犯了事坏家败产，那时倒不好了，宁可咱们家出一位佛爷，倒是老爷太太的积德，所以才投到咱们家来。不是说句不顾前后的话，当初东府里太爷倒是修炼了十几年，也没有成了仙，这佛是更难成的。太太这么一想，心里便开火了。王夫人哭着和薛姨妈道， 宝玉抛了我，我还恨他呢，我叹的是媳妇命的苦，才成了一二年的亲，怎么他就硬着肠子都撂下了走了呢？薛姨妈听了也甚伤心，宝钗哭得人事不知，所有爷们都在外头，王夫人便说道，我为他担了一辈子的惊，刚刚的娶了亲，中了举人，又知道媳妇做了胎，我才喜欢些，不想弄到这样结局，早知这样我就不该娶亲，害了人家的姑娘。薛姨妈道，这是自己一定的，咱们这样人家还有什么别的说的吗？姓席有了胎，将来生个外孙子必定是有成立的，后来就有了结果了。你看大奶奶，如今兰哥中了举人，明年成了进士，可不就是做了官了吗？他头里的苦也算吃尽了的，如今的甜来也是他为人的好处。我们姑娘的心肠，姐姐是知道的，并不是刻薄轻佻的人，姐姐倒不必担忧。王夫人被薛姨妈一番言语说得极有理，心想宝钗小时候更是廉净寡欲，极爱素淡的，她所以才有这个事，想人生在世真是有一定数的。看着宝钗虽是痛哭，她端庄样一点不走，倒来劝我，这真真是难得的，不想宝玉这样一个人，红尘中福分竟没有一点儿。想了一回也觉解了好些，又想到袭人身上，若说别的丫头呢，没有什么难处的，大的配了出去，小的服侍二奶奶就是了，独有袭人可怎么处呢？此时人多也不好说，且等晚上和薛姨妈商量。那日薛姨妈并未回家，因恐宝钗痛哭，所以在宝钗房中解劝，那宝钗却是极明理，思前想后，宝玉原是一种奇异的人，素世前因自有一定，原无可怨天尤人，更将大道理的话告诉他母亲了。薛姨妈心里反倒安了，便到王夫人那里先把宝钗的话说了。王夫人点头叹道，唉，若说我无德，不该有这样好媳妇了。说着更又伤心起来，薛姨妈倒又劝了一回子，因又提起袭人来说，我见袭人近来受得了不得，她是一心想着宝哥儿，这是正配呢，理应守的，屋里人愿守也是有的，唯有这袭人虽说是算个屋里人，到底她和宝哥并没有过明路的。王夫人道，我才刚想着，正要等妹妹商量商量，若说放她出去，恐怕她不愿意，又要寻死觅活的，若要留着他也罢，又恐老爷不依，所以难处。薛姨妈道，我看姨老爷是再不肯叫守着的，再者姨老爷并不知道袭人的事，想来不过是个丫头，哪有留的理呢，只要姐姐叫他本家的人来，狠狠地吩咐他，叫他配一门正经亲事，再多多地陪送他些东西，那孩子心肠也好，年纪又轻，也不枉跟了姐姐回子，也算姐姐待她不薄了。袭人那里还得我细细劝她，就是叫她家的人来也不用告诉她，只等她家里果然说定了好人家，我们还打听打听，若果然足衣足食，女婿长得像个人儿，然后叫她出去。王夫人听了道，这个主意很是，不然叫老爷冒冒失失的一半，我可不是又害了一个人吗？薛姨妈听了点头道，可不是吗？又说了几句，便辞了王夫人，人到宝钗房中去了。看见袭人泪痕满面，薛姨妈便劝解譬喻了一会。袭人本来老实，不是伶牙俐齿的人，薛姨妈说一句她应一句，回来说道，我是做下人的人，姨太太瞧得起我才和我说这些话，我是从不敢违要姨太太的。薛姨妈听她的话，好一个柔顺的孩子，心里更加喜欢。宝钗又将大意的话说了一遍， 大家各自相安。其实就是说呢，宝玉已经确定了出家了，不会再回来了嘛，所以宝钗相当于是要守了活寡了。但是宝钗呢也很快就想通了，再加上她还怀了身孕，所以有了个寄托，也不至于特别特别难受。那袭人非常难过，但是王夫人和薛姨妈商讨着已经给她定了后路，因为她毕竟是没有过明路纳的妾，所以决定还是把她发还给她的父母，然后多多的赔一些嫁妆，让她再重新许配人家。袭人呢听这个薛姨妈劝解了一番，也就接受了这个事实了。过了几日，贾政回家，众人迎接。贾政见贾赦、贾珍都已回家，弟兄叔侄相见，大家历叙别来的景况。后来内眷们见了，不免想起宝玉来，又大家伤了一会子心。贾政喝住道：这是一定的道理，如今只要我们在外把持家事，你们在内相助，断不可仍是从前这样的散漫。别房的事各有各家料理，也不用程总，我们本房的事里头全归于你，都要按理而行。王夫人便将宝钗有孕的话也告诉了，将来丫头们都放出去。贾政听了点头无语。次日贾政进内请示大臣们，说是蒙恩感激，但为福阙应该怎么谢恩之处，望其大人们指教。众朝臣说是代奏请旨，于是圣恩浩荡，既命必减。贾政进内谢了恩，圣上又降了好些旨意，又问取宝玉的事来。贾政据实回奏，圣上称奇，旨意说宝玉的文章故事清奇，想他必是过来人，所以如此，若在朝中可以禁用，他既不敢受圣朝的爵位，便赏了一个文妙真人的道号。贾政又叩头谢恩而出。回到家中，贾琏、贾珍接着，贾政将朝内的话述了一遍，众人喜欢，贾珍便回说：宁国府地收拾齐全，回明了要搬过去，栊翠庵圈在园内给四妹妹静养。贾政并不言语，隔了半日却吩咐了一番仰报天恩的话。贾琏也趁便回说：巧姐轻视，父亲太太都愿意给周家为媳。贾政昨晚也知巧姐的始末，便说：大老爷大太太做主就是了，莫说村居不好，只要人家清白，孩子肯念书，能够上进，朝里那些官难道都是城里的人吗？贾琏答应了事，又说：父亲有了年纪，况且又有谭镇的根子，静养几年，主事元璋二老爷为主。贾政道：提起村居养静，甚合我意，只是我受恩深重，尚未酬报耳。贾政说毕境内，贾琏打发请了刘姥姥来应了这件事。刘姥姥见了王夫人等，便说些将来怎样升官，怎样起家，怎样子孙昌盛。正说着，丫头回道：花子坊的女人进来请安。王夫人问几句话，花子坊的女人将亲戚做媒说的是城南蒋家的，现在有房有地又有铺面，姑爷年纪略大几岁，并没有娶过的，况且人物儿长得是百里挑一的。王夫人听了愿意，说道：你去应了，隔几日进来再接你妹子吧。王夫人又命人打听，都说是好。王夫人便告诉了宝钗，人请了薛姨妈，细细地告诉了袭人。袭人悲伤不已，又不敢违命的，心里想起宝玉那年到他家去，回来说的死也不回去的话。如今太太硬做主张，若说我守着，又叫人说我不害臊，若是去了，实不是我的心愿。便哭得夜梗难明，又被薛姨妈、宝钗等苦劝，回过念头想到，我若是死在这里，倒把太太的好心弄坏了，我该死在家里才是。于是袭人含悲叩辞了众人。那姐妹分手时自然更有一番不忍说，袭人怀着必死的心肠上车回去，见了哥哥嫂子 也是哭泣，但只说不出来。那花字方惜把蒋家的聘礼送给他看，又把自己所办妆奁一一指给他瞧，说那是太太赏的，那是置办的。袭人此时更难开口，住了两天，细想起来，哥哥办事不错，若是死在哥哥家里，岂不又害了哥哥呢？千想万想，左右为难，真是一缕柔肠几乎牵断，只得忍住。那日已是迎娶吉期，袭人本不是那一种泼辣人，委委屈屈地上轿而去，心里另想到那里再做打算。岂知过了门，见那蒋家办事极其认真，全都按着正配的规矩。一进了门，丫头仆妇都称奶奶。袭人此时欲要死在这里，又恐害了人家，辜负了一番好意。那夜原是哭着不肯抚救的，那姑爷却极柔情曲意的承顺。到了第二天开箱，这姑爷看见一条猩红汗巾，方知是宝玉的丫头。原来当初只知是贾母的侍儿，亦想不到是袭人。此时蒋玉菡念着宝玉待他的旧情，倒觉满心惶愧，更加周旋，又故意将宝玉所换那条松花绿的汗巾拿出来。袭人看了，方知这姓蒋的原来就是蒋玉菡，始信姻缘前定。袭人才将心事说出，蒋玉菡也深为叹息敬服，不敢勉强，并越发温柔体贴，弄得个袭人真无思索了。看官听说，虽然事有前定，无可奈何，但孽子孤臣，一夫劫妇，这不得已三个字，也不是一概推诿得的。此袭人所以在右副侧也，正是前人过那桃花庙的诗上说道，千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惜夫人。这前面大致的说了一下贾政怎么回去跟皇帝谢恩，那皇帝寻不到贾宝玉，知道他一心出家，又赐了他一个封号。但是宝玉明明是出家当和尚，赐他一个道士的这个文庙真人的道号，不知道是为什么。没办法，他是皇帝，他说了算嘛。接下来就说袭人的事情。其实在最后一回啊，这么重要的回目，居然花这么长的篇幅来说袭人的事情，让人觉得有一点浪费了。从读者的角度看，总觉得他应该结束在说这个政策上人的事情嘛，或者说宝玉的事，或者说他们回到这个仙界的事情。但是他说袭人的这段事情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袭人最后是嫁给了蒋玉菡的，其实我们相信这也是原作想要说明的这个袭人的事情。就从交换那条汗巾子，最后被袭人收起蒋玉菡的汗巾子开始啊，那份情缘就已经注定了。这袭人知道自己要嫁人之后啊，她本来是想要找个地方寻死的，但是觉得贾府待她太好，她不应该死在贾府。回到家中呢，哥哥又为她张罗亲事，她又不好意思死在哥哥家。那到成亲那天呢，想死的，但是又觉得那家人过于的细致周到。所以像袭人这样一个考虑的太周到、太懂事的人，真的也挺可怜，让人心疼的。她想死都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能死，总觉得死在哪里都不好意思。幸好啊，后来遇见了蒋玉菡。一切啊，也以明媒正娶的这个规格对待袭人。第二天两个人打开信物一看啊，发现原来袭人就是宝玉身边的丫鬟。蒋玉菡一开始只知道是这个贾府的丫鬟，并不知道是宝玉的贴身丫鬟。那袭人知道蒋玉菡跟宝玉之前有这样的一段交情呢，也渐渐的不再往寻死的方向想了，开始安安心心的和蒋玉菡过日子了。就是袭人有了一个好的这个去处吧，所以给了他两句评语，说千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惜夫人。这个惜夫人呢，是一个人的名字，是春秋时候啊西国君主的夫人。当年啊楚国灭了西，她被楚文王掳成鲁儿为妾，生了两个孩子，但是呢始终不同楚王说话。这个有一点像是射雕英雄传里面杨康的妈妈，就明明改嫁了，她带着自己的儿子改嫁了给这个完颜洪烈吧，但是她就是对这个完颜洪烈永远都是一场冷脸的。那楚王就问他为什么，他就说啊，吾一妇人而侍二夫，纵夫能死，岂有惜言？说我一个人，一个女人侍两个，侍奉两个丈夫，即使我不能死，我又怎么好意思开口说话呢？后来啊，传说中他又见到袭君，终于自杀了。这就是在说袭人的命运，因为袭人相当于是有了两个丈夫，一开始是贾宝玉，后来是蒋玉菡嘛， 所以说千古的艰难最后就是一死而已，但是活着的伤心的人啊，这个是一个女人嫁了两个丈夫，因为命运的不得已而这个伺候两个男人的这样女人啊，又何止熹夫人一个呢？袭人也是这样的人呀。好，我们这半段就先结束在这儿。